我们继续学习《金刚经》，今天是第三课，没有这个特别需要复习的。下边有几个人提出来一个问题，回答一下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前边学习过的部分里，须菩提问说，我那个想成佛的话，我心想什么呀？我怎么修行啊？我要是有了这个不正确的想法，我怎么降服啊？问了三个问题。佛呢就回答了一句话，佛说，你就想这个，说所有的众生，我都让他呢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就是所有的众生我都让他们入无余一涅槃，这是上半句，然后你这样这就是度众生了。度众生，我们讲过用六度来度，布施、持戒、什么忍辱，哎，只精进不智慧。第二句佛说呢，你这样度了众生呢，你要想啊，实际上我没有度众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梦中，梦中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，所以我在梦中度众生，度众生，实际上没度。说实际上没度的话，那我实际上这个还有什么用呢？佛说，你这样就是修行，就修了你自己的心。哎，因为我们修行不是为了说我移山填海，我这个在外边做什么事情，我们修行是为了修行自己这个心。原来这个心呢，没有智慧，哎，我们现在呢，通过修行让它获得了最高的智慧，那不就是佛了吗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儿就拿着这个在梦中度众生啊，就好像我们在那个电脑上玩游戏一样，哎，或者是像下象棋一样，在那忙活半天，其实呢，那个象棋上没有任何意义，哎，你杀来杀去，其实什么也没杀，几个木头块子，那你是在干什么呀？是在锻炼我们的心，是在提高我们的智慧。哎，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这里头下边有几个人同时提出这个问题来，说这个无余一涅槃啊，是小乘的涅槃。为什么佛在给大乘人讲大乘经的时候，让我们把这个众生都渡到小乘的无余一涅槃里头呢？这个说不通啊。哎，这个问题提得很好。我们来这个回答一下。我想了想，还真的是没见人系统的把这个问题好好的讲一下。咱们今天就好好的，因为前边也谈到过，但是呢，不是这么系统，我们总的来回答一下。首先说，这个无余一涅槃啊，不是只是小乘有无余一涅槃，大乘也有无余一涅槃。我们把它的内容讲清楚，你就明白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先讲清楚小乘的无余一涅槃是怎么回事儿，后讲大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乘的这个呀内容少，大乘的无余一涅槃啊包含了小乘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内容比较少的这一部分先讲清楚，然后我们再说大乘的无余一涅槃呢比它多什么，这不是都清楚了吗？所以先说小乘的无余一涅槃是什么境界？小乘的涅槃呢有两个，一个是有余一涅槃，第二个是无余一涅槃。先解释这几个字，余一，先说那个依靠的依，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身体，就是我们众生做一切呀，我们要有个根据，依据。我们依据什么呀？全依据我们这身体来做的。哎，用这个世间人的话说呀，你这个肉体是在身体上，你的精神什么灵魂，哎，也是在这个身体里头，哎，所以它都得有一个依靠处。所以这个依是身体的意思。那有余依，余就是剩下的，哎，有剩下的身体的涅槃。咱们再解释涅槃。涅槃是一因，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要是简单说，就是一个灭，熄灭。说什么东西熄灭了呢？这个从这个词义本身呢、啊，指的就是像这个自然界的，比如说火熄灭了什么，哎，这一类的现象。从修行的意义上呢，就是指苦熄灭了。就是我们修行为什么呀？是为了断烦恼，哎，或者是再说广一点是苦，因为烦恼再窄一些，烦恼就是我们什么事儿遇到了这个解决不了啊，很烦。这个苦呢，就是平常你不感觉的时候，比如说平常你睡觉很舒服，它本身就是一个苦，什么苦啊？行苦。你的身体在这个生死，在这个变老，是不是啊？一觉一觉，就跟那个谁肖沈阳说的，一觉没醒来，这一辈子就没了。哎，他这是行苦，就是他在变化，就是苦，一天一天的这个越来越不灵。所以呢，说直接一点，断烦恼，我们修行任务；说全一点，就是断苦，所有的苦。哎，那个心经不是叫度一切苦？我们就是要度过这一切苦。把所有的苦，恶就是灾难，把所有的苦跟灾难全部都超越，度就是超越，就好像渡河一样，苦跟灾难在这样，我们用船渡到对岸，对岸没有苦，哎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度过了苦厄。所以涅槃呢，就是度过这一切苦厄，哎，到达一个既没有苦也没有灾难，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境界。当然我们现在好像无法想象，但是佛告诉我们有这个境界，哎，就是那就是没有苦。这样的话呢，涅槃是没有苦的境界，没有苦的圣人境界。这个有余一涅槃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阿罗汉呐、啊，阿罗汉修的内容很窄，什么呢？就是断烦恼，就是我呢。思想心不安，哎，这个整天这个心不安，我要断这个烦恼。断烦恼呢，佛就跟他说，你呢为什么心不安呢？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我，哎，为了我就得贪啊嗔啊痴啊，你心不可能安。实际上你执着的有的那个我，就是那个我们人普通说的那个灵魂。注意佛说的很准确啊，实际上就是人们说的那个灵魂根本不存在，哎，这那个在身体里头钻来钻去什么，根本不存在那个。你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我在那贪嗔痴，非常冤枉。没有那个我，你不要为他贪嗔痴。哎，那说我这个身体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前生做梦啊，造业留下很多记忆，这一生又新的做梦，就是一个叫。如果用小乘的说法，因为小乘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，那就是业报轮回，哎，就是你前生造业，这生一个果报，一个果报身，哎，里头没有我，所以你不要为他贪嗔痴。如果用大乘说呢，就更彻底，这个世界都是一场梦，那就是连这个身体也是一个，这个梦中的东西也是没有的。说那这样我修行为了什么呢？我们大乘说了。你没有那个灵魂，在唯识就回答得很清楚，你不是这个身体是你，也不是那个灵魂是你，这些都不存在，都是梦中的东西。什么是你？你无始以来起心动念所有留下的那个记忆，那是你。就是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？就是你无始以来留下的记忆跟别人不同，这就是我们人跟人的区别。为什么一个事情，同一个事情，我们100个人看100个人的100种看法，谁跟谁的看法都不一样，感觉都不一样，是吧？有的人看到就感觉高兴，有的人看见感觉不高兴，为什么有这个差距呢？就是因为在前生的梦中，他对我们对这个东西啊记忆不同。你前生喜欢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，你见了你当然高兴了，你有那个记忆啊。你前生 这个因为他吃过亏，见了就害怕，莫名其妙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，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怕火，有的人就怕水，有的人就怕高楼，是吧？为什么呀？他潜意识里头有记忆，跟前生的那个记忆有关系。所以我们人的本质啊，就是那个所有的记忆，所有的记忆堆在一块儿，起了一个名就叫阿赖耶识。也就是说，你实际上真正的你就是那个阿赖耶识，你修也就是修那个阿赖耶识。哎，你前边我们老在轮回里头做噩梦，所以这个我们要这个就是解脱。我们前面说了，你说我行善，行善以后可以梦境好一点，做好梦。做好梦能不能解脱呢？不能解脱。因为这个好梦坏梦啊，是在这个六道里头轮回的。我们说过这个规律，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做坏梦，也不可能永远做好梦。因为他做噩梦的时候害怕了，他赶紧做点好事。哎，这好报呢，出了好梦了，等着好梦来了，他就开始做坏事，这是规律。所以呢，你做好梦坏梦的意义实际上是一样的，因为轮回嘛，你轮到好梦轮到坏梦，反正都还是要无始的轮回，所以做好梦坏梦没有意义，就是说你永远是在梦中，你那个烦恼永远断不了。所以我们大乘就说的彻底了，就是你的修行是什么呢？彻底解决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。佛就是觉者的意思，哎，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，我觉醒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那当然度一切苦厄了，你梦里的苦厄肯定没有了，见到真实，那永远不会犯错误了，哎，那就是佛的境界。这是大乘讲的比较彻底的，现在咱们回来再来解释小乘的这个有余涅槃啊，这样大家只知道小乘在修什么了。他就是说什么呢？虽然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身体里头没有一个灵魂，没有一个我们执照的我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了。哎，业报就是业报，哎，吃亏就吃亏，受罪就受罪，哎，反正我就是修自己的心。结果这么一放下我呢，果然就八风吹不动，哎。你骂也不是骂我，你那个就是赞扬也不是赞扬我，哎，没有我嘛，所以他就八风吹不动，心里不动了，哎，天天打坐听佛讲经，越来越这个就是心里没有烦恼了。我们说了，涅槃是灭苦，在小乘来说就是灭烦恼，他达到灭烦恼的目的了，八风吹不动了，那他就是证了涅槃了。他这个时候证了涅槃了，但是他还有这个身体，这就叫做有余依涅槃。就是一个人证了阿罗汉，证了果之后呢，他没有烦恼了，八风吹不动，哎，心如止水，这个每天生活很安详很平静，这叫入涅槃了。但是他还剩一个身体，这叫有余依。说剩一个身体跟不剩这个身体有什么区别呢？剩了身体啊，还是有微细的烦恼。哎，就是对小乘来说，他说烦恼没有了，八风吹不动，哎，我心不动。但是你每天还得起床，还得刷牙起吃饭，还得这个就是你一切，这在大乘菩萨来说就认为这个也是烦恼。就是你认为这个生活是真实的，你在这里头生活，这个大乘的菩萨是要断分别，就是只要让我起分别，我认为就是烦恼。就是我得，哎，我今天到哪儿去啊？我碰到什么情况怎么处理啊？大乘认为这个微细烦恼也是烦恼，我把这个也要断掉。大乘要求的那个就是没有烦恼什么状态呢？就是限量就没有烦恼。哎，就是我一切智慧都是限量的。都是就好像咱们现在不太好说，我们现在用这个就是本能的活动，就不用我分别，不用我思考，我做的全正确的。 这样的，这是大乘烦恼，就是不起分别。你要是让我分别，我就觉得这个，你分别就有可能选择错呀。你分别这个红这个绿啊，我选哪个呀？你只要一选择一个对一个错，你就有可能选择错，所以那还不是最好的那个，就是涅槃境界。哎，大乘菩萨以分别为烦恼，所以大乘要求高得多，就是要把这个分别断掉。这个分别断掉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从那个梦中要醒来，要让这个梦消失，要见到真实。就像观音一样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远离颠倒梦想，没梦了。哎，我见到的都是真实，而且都是限量智慧，不用分别，所以呢，永远不会犯错误。这个小乘的这个有余一涅槃啊，就是没有我们人说的这种烦恼了。哎，什么这个懊丧啊、痛苦啊，没有这些烦恼了。但是呢，他还有余衣，还有身体，所以他还有生活的烦恼。哎，这是比较微细的。你要按一般人要求不高，这就很不错了哈。但是佛不是这样要求，佛要求就是连这个就是分别的烦恼也要断掉。所以小乘的有余衣涅槃呢，他有这个烦恼，就是有微细的生活的烦恼，分别的烦恼。然后这个阿罗汉到这个他认为他要涅槃，就是我认为该度的人度了，该什么任务都完成了，我想涅槃，我想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不用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啊，好像要那个怎么死怎么这个弄。他觉得他要涅槃了，他就升入空中，身体四大分解，上身出火，下身出水，什么反正就是水火土什么的一变，身体就分解了，这个余衣也没有了，这就叫无余衣涅槃，就是连身体也四大分解了，哎，连身体也没有了。说这他上哪儿了呢？不是说他有一个阿赖识吗？他这个身体也没有了啊！当然原来说的那个灵魂的我本来就没有，那这个阿罗汉上哪儿了呢？他是在我们这个三界，在天上，而且不是在欲界，欲界都有欲就有烦恼，哎，是在色界跟无色界啊，有一些非常这个美妙、非常安详、非常这个僻静的地方啊，他在那儿，我们相似的说啊，就是入定。哎，就像灭金定一样，一点思想不起，阿赖耶识在那儿静静的入定，这就叫无余一涅槃，就是连这个身体也没有了。这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一点烦恼了，精神上没有烦恼，这个身体上也没有烦恼，真的是一点烦恼没有。这是小乘的涅槃，但是呢，他还有阿赖耶识，他阿赖耶识里头还有好多种子没解决。什么种子呢？因为小乘的教法里头认为世界是真实的，这个实际上还没有修，没有改。实际上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，就是说他学了一个真理，就是你执照有我生烦恼，这是傻。哎，他不执照有我不生烦恼了，这个真理他掌握了。但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梦，这个真理他没有掌握。所以这些原来说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这些种子还在，所以呢，他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完全解决这个就是从梦中醒来的问题，就是跟大乘对比，他还没达到目标。说这样的话他一点烦恼也没有也很不错了呢。他的不行在哪儿呢？就是他这个时间呢不能延长到永远，因为他解决了一部分种子烦恼种子的问题，这个果报就是在八万大劫里头入灭尽定，没有烦恼。他原来熏习的说这个世界是真实什么这些种子呢，它终究要起作用的， 等着他那个修行的种子用了，这个其他的种子力量大了，又升起这个梦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啊？又就回到三界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因为他原来不能发大心，不能发心成佛，所以佛没办法，只能给他讲这个小乘法断烦恼。现在呢，他经过这么长的修行，经过那么长的入定，哎，他对佛的信心也大了，他的能力也强了，所以呢，佛就可以给他继续回小向大，让他修行大乘，到最后成了佛，这才是真正的解脱。哎，《法华经》佛就说了，实际上只有一乘，就是你成了佛才解脱，没有二三乘。二三乘是给发不了大心的人呢，暂时安排一个小一点的课程。哎，你要小乘看佛呀，他们看不透，他们就说这佛太伟大了。我们怎么能成佛呢？哎，我们就这个成阿罗汉就行了。所以他发心成阿罗汉，他不敢发心成佛。所以这个他再出来的时候呢，佛就可以给他回小向大，让他这个发心成佛。最后只有成佛才能真正解脱。小乘的两个涅槃，大家现在应该比较清楚了，就是他断掉烦恼之后就是涅槃境界，他还有身体的时候就叫有余依涅槃。这个时候呢，是烦恼没有，但是有这个生活分别的烦恼。然后呢，他到他这个决定入无余依涅槃的时候，身体四大一分解，身体的烦恼也没有了，也不用分别了。哎，这个时候的涅槃境界啊，就是既没有分别，也没有烦恼，这叫无余依涅槃。这是小乘的解，但是他这个呢，时间是八万大劫。不能延长到永远，后边还要接着学大乘，这是小乘的。现在我们再来说大乘的无余依涅槃。大乘呢也是这个两种涅槃。大乘的第一个涅槃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无余依涅槃。现在先来讲大乘的无余依涅槃跟小乘的无余依涅槃的区别。然后比无余依涅槃上还高的一个境界叫无住涅槃。那个我们先讲低层次的，最后讲那个最高层次的。说大乘的无余依涅槃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大乘啊，从一发心成佛，他不是说我先断烦恼，然后断分别，哎，不是像小乘这样，哎，我先断烦恼，到断了烦恼之后还剩一个分别的烦恼呢，我到无余依涅槃的时候我再灭。大乘不是，大乘是什么呢？从一发心成佛，一开始就断分别。你分别的这么微细的烦恼都断的话，那个再说我在这懊悔，我在这痛苦，这些大烦恼肯定包含在那个分别里头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大乘是要证无分别智。哎，一开始要断这个分别，就是一开始就从最基础的烦恼断一切烦恼，不管微细的还是粗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大乘发心从一开始他怎么修啊？他不是说修五蕴实有，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我，他不修这个拐弯的路。一开始就把直接真理说出来了，我们面前就是一个梦，就是一个生死长梦，不是真的。你真的可以从那个梦中醒来，你醒来的时候，这个梦中的东西全部都没有。就跟我们做梦，哎，一醒的时候，在梦里头着急的不得了，突然一醒，哎，根本没那么回事儿，里头什么都不用管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死长梦当中，就是这个梦比我们昨天晚上做的梦长一点儿，从实质上没有一点区别，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如梦幻泡影。佛说的这是大实话。佛就是觉者，就是从觉嘛，觉醒就是觉醒的人，就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。实际上呢，从初地菩萨开始就从梦中醒来了，初地一直到实地菩萨，一直到佛都从这个梦中醒来了。但是为什么只有佛叫觉者呢？因为佛是圆满的醒来的人，就是那个。菩萨呢，一开始梦没有了，但是他的那个种子里头啊，还有很多不是 清净的种子。这样的话，他这个醒了的状态呢，并不圆满，就是也醒了，他也看到真实了，但是他看的那个范围怎么样啊？不广，受限制。哎，看的清晰程度啊，什么各方面，他都不圆满。所以从初地菩萨以上，都从这梦中醒来了。大家想一下，大乘这个修行很直接，是吧？没有这个废话，小乘的修行里头等于里头还有一部分保留了应该修行没有修行的，就是说面前是真实，这个是错误的。但是小乘呢，由于他发不了大心，不能发心成佛，小乘找到佛的时候啊，就是要求说，我特别痛苦，我特别烦恼，你给我解决这个烦恼。这个时候如果佛给他说大乘法，他根本不听。不要说要跟他说说面前这不是真实的，这是梦。他说你这跟我这没关系，你甭管是梦不是梦，我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家里没法过了，哎，我这是就是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跟那个老太不是老太太了，那个妇女，孩子死了，你帮我把孩子救活，哎，他就是找解决烦恼问题了，所以佛只好给他怎么办啊？你说别的他不听。佛只好跟他说，像跟那个妇女，他就跟他说，你呀，到村里去找一家没死过人的一家，你借一个什么东西，哎，拿过来，我就能给让你孩子活。这妇女高兴了，就到村里转了一天，问谁家谁家都死过人。这转一天回来也累得他够呛了，回来跟佛说没找着没死过人的。佛说，这个人呐，他生下来，他有生就有死，人就是要死的，哎，这是个业报轮回，是个自然的现象。你这孩子呢，前生是怎么回事？跟你的姻缘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哎，或者把这个姻缘一说，他一看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，哎，他就接受这个事，他就不烦恼了。所以佛只能给小乘讲这个断烦恼的这个问题，不能给他讲世界是真实还是不真实，他不探讨这个问题。但是我们发大心的人呢，就是直截了当，根本就管他烦恼不上，就说面前是梦。你看《金刚经》讲到最后，佛总结一句话，告诉你说什么呀？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就是告诉你这么一个道理。这就是修大乘，直接让告诉你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方法。说我相信这是梦了，我怎么醒啊？简单的不得了。你就在这儿学习大乘佛法，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什么就跟那个心经一样，说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你就熏习这些思想，这些说面前是梦的这些记忆熏习进去之后，你想一下，这些记忆它不可能帮助你升起梦，因为你说这是梦，这是假的，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这样的记忆它怎么可能帮助你说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申请梦，不可能帮助申请梦，它实际上是破坏这个梦的。你就学金刚经，学心经，你就学大乘佛法，就跟大家讨论，就所有你熏习的这个符合佛法的这个记忆全部都是破坏你的梦的。你想一下，你做梦的时候快醒的时候你是什么状态啊？有时候你做着梦觉得就是哎，这是梦吧，不对吧，这你一有这个想法怎么样啊，很快就醒了，这个梦里头就最怕这个想法了，哎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要你熏习的说这是梦，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这不是真实的，你所有的讨论的那个这个记忆，这就是破坏梦的，它不会帮助升起梦，它还破坏梦。所以你就大量的熏习这个熏习的数量够了，种子够了，就是那个数量质量也够了，梦就升不起了。盗梦空间可能有一些人看过啊，它里头就是在这个梦中醒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啊，就开始那个梦就开始崩溃，哎，那边那个楼房哎，就碎成碎片了，那个马路就炸开了，桌子就倒了，就是你跟梦境快醒的时候啊，因为你开始怀疑他，说这是梦吧，这个梦他就坚持不住了，那个梦是个虚幻的东西， 坚持不住了，很快就垮垮垮，哎，这梦就给消失了，就给垮台了。所以梦醒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学习佛法，你就学习说这是梦的那个佛法，符合这个思想的所有的种子，这个记忆就破坏梦。哎，方法也很简单。你看大乘多好，简单的不得了，就告诉你这是梦，而且你就讨论的说这是梦，这是梦，这些想法，这些记忆，就把这个梦给弄醒了，又简单又直接。不用绕小乘那弯子吧？小乘你在那说五蕴是实有，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，你那个头半句熏的是邪见还是巩固梦的见？对不对啊？你说世界是真实的，那还在巩固梦？你才修了半句话是吧？一边还巩固梦，一边把梦里的那个烦恼减轻一点，那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。所以佛在《法华经》里头对大乘的这个菩萨们说什么呀？说二乘所证涅槃呀，非真实也，不是真正涅槃了，不是真实涅槃了。他们因为发不了大心，你要让他发心成佛，他不干了。那佛就告诉他们什么呀？在中间给他们设了一个假设了一个化乘，就是佛有神通嘛，哎，给他们化，说你看目标涅槃城就在这儿，不远吧？哎，这些人一看，哎，说不知道有我就可以断掉烦恼，这就是涅槃城。哎，他觉得可以修，结果一修还真的烦恼越来越轻。哎，最后佛说他到了这个涅槃城之后，就是我们说入了他那个叫无依涅槃之后啊，因为他得到休息，哎，他有信心了，所以佛呢就会对他们说这儿啊不是真的，这是我给你们画的一个城，但是现在你们离那个真正的涅槃城呢？已经很近了，离成佛已经很近了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让他们接力就能成佛。所以到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跟大乘菩萨才说了这个实话。你跟那个小乘不能说这个实话。说了实话，他说啊，闹了半天这是个化成，不是真的。我不修了啊，我成不了佛。他烦恼也解决不，烦恼不能彻底解决嘛，所以他就连小乘也不修了。所以这是个方便法门。这样的话，你看大乘修行方法简单吧？就是说，你就天天背心经，天天这个学金刚经，你把那个意思啊，关键是要理解的那个意思要跟佛一致。哎，佛说是梦，如梦幻泡影，真的是如梦幻泡影，不是那个说这是这个真的。佛为了让我们减轻点烦恼啊，说你就做梦观，如梦观，不是那个意思，那是真的，真的能从里头醒来。方法简单，方法也告诉我们了。你这么一修呢，这个梦很快崩溃了，你就怎么样从梦中醒来了，你就跟观音菩萨在心经一开始一样，你就照见五蕴皆空，因为你的智慧升起来了，智慧的光一照，照进什么千年暗哈，多少梦境全没有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了，见到真实了，真实是什么呀？菩提菩萨叫极欢喜地，为什么极欢喜啊？无始以来，在这梦里头痛苦啊、烦恼啊，突然一下梦醒了，一切烦恼、一切苦厄都没有了。一看呢，原来这个世界是什么呢？原来这个每一个众生啊，就是一大堆记忆，他就直接看到那个众生的记忆了。一看这个人啊，前一个小时干什么，昨天干什么，上辈子干什么，上一劫干什么，那个记忆都在那清清楚楚的，是吧？哎。三界唯有心，哎，你看佛说在《金刚经》，我们后边学到了，就会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哈，如来悉知，那就是佛见到的真实境界，就是梦里的东西都没有。实际上有什么呀？每一个人就有一个能做梦的心，哎，在那做梦。佛一看那个心里头正在做人道的梦，那个心里头正在做狗道的梦，是吧？那个心里头正在做神仙的梦，哎，梦里的都没有，但是能做梦的心是有的。哎，三界唯有心，这是初地菩萨看到的境界，只是他看的那个范围啊，比佛还这个小，哎，还看得不远。但是他从梦中醒来了，见到真实了。 你想一下，从梦中醒来的初地菩萨，他还有烦恼吗？没有了。他还有余衣吗？他还剩下梦里的身体吗？梦都完全消失了，身体肯定也没有了。所以，初地菩萨证的涅槃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无余衣涅槃。而且他这个无余衣呀，比那个小乘的无余衣还不一样，他比他要彻底的多。他是整个梦没有了，里头不要说余衣什么什么，就是梦里的全都没有了。小乘实际上还在怎么样？没有梦了，只是暂时的没有梦了，就是他只有心，哎，只有那个心在那打坐，他不升起这个妄想，确实没有梦。但是他这个没有梦呢，他是有一定时间的，他不是永远的。也就是说，他的涅槃也可以说确实是没灭掉苦了，但是呢，他不是永远灭掉苦了。哎，所以呢，他这个小乘的涅槃呢，实际上他没有从梦中醒来，他只是叫梦停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说我们那个晚上做噩梦。做噩梦，哎，我们晚上我们不是说过吗？2小时一个循环，哎，一段有梦，一段无梦，叫无梦睡眠。那个你用那个脑电波可以测出来，哎，你做梦噩梦，哎，突然进入无梦睡眠，说没有烦恼了，没有烦恼是什么呢？是梦停了，不是梦醒了。哎，等一会儿，2个小时一转，又做梦，又烦恼起来了。这是小乘的那个涅槃，小乘涅槃是在一段时间里头确实涅槃了，确实没有苦了，但是它没有断掉。大乘的那个从梦中醒来了，你一个从梦中醒来的人，他绝对不会再去傻乎乎的啊，我没有梦中的苦啊了，我再去找苦啊去。哎，从梦中醒来的人，他不会再去那个做梦去，所以他是永远的。从梦中解脱了，哎，所以大乘的无余依涅槃是什么呀？是彻底的、永远的，是真的。小乘的无余依涅槃啊，是短暂的，是这个也可以说是假的，哎，因为它不是永远嘛，不是这个真正进入涅槃正解了。所以佛在《法华经》说他们是涅槃非真实也。现在你看大乘的无余依也是无余依，但是比他还真，比他还这个真正的无余依。然后说大乘的入了无余依，这个从梦中醒来了，只是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虚妄没有了，梦没有了。那后边是什么呢？后边说三界唯有心，后边干什么呀？心对心，真实对真实，然后菩萨呢？看到这个众生的梦，比如说这个众生在梦中很这个烦恼、很痛苦，他呢用他的神通入他的梦，变化一个形象入他的梦去怎么样啊？度众生。哎，佛菩萨整天干什么事儿？就是做这个。一看谁因缘成熟了，他可能在这个就是学佛上一个台阶或者进一步，哎，他就。需要什么？应以何身得度哈、啊？观音就变化一个什么身入到他梦里，哎，帮助他提高一步。佛菩萨天天就干这个事儿，就是入你的梦，来这个度众生。这个入梦度众生呢，叫什么呢？叫无住涅槃，没有住的地方的涅槃。这是相对于小乘阿罗汉说的，小乘。阿罗汉呢是有住涅槃，他住在哪儿啊？住在色界、无色界的僻静处。哎，天上呢很安静啊，很广阔呀、啊。他找一个那个僻，像五净天、五净居天，好多圣人都在那儿。他那个地方很那个安静，他在那儿呢入这个灭尽定。哎，他是有住，他住在涅槃里头。大乘呢？达到这个从梦中醒来，没有这个烦恼了哈，没有分别了，没有这个度过苦厄了。但是呢，他不住在涅槃里头，他 天天这个就是入无数的众生的梦，他去度众生。这个梦是什么梦呢？是生死常梦。所以菩萨呢是入生死，入生死，继续度众生，所以他不住在涅槃里头，他无住。哎，你哪儿需要众，哪儿的众生需要得度，天道的需要得度，他就到天道化身。哎，地狱的众生需要得度，他就到地狱去度众生。他不住在一个地方，所以叫无住。现在大小乘涅槃，大家应该就比较清楚了。大乘比小乘的高明，你也就比较清楚了。佛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，佛用了一个词儿，说让一切众生都入无余涅槃，就是把烦恼都断掉。这里头呢，就包含了两个境界，就是如果你现在是阿罗汉，是小乘人，你就按你理解的那个涅槃，你去度众生。哎，你就说你呀，发心成阿罗汉，哎，然后就没有烦恼了，哎，也符合小乘的这个，他也能度，对吧？大乘菩萨听了之后呢，大乘知道小乘这个不彻底，我的这个无余涅槃才彻底，那就是把众生度到什么呀？大乘的无余涅槃，就是真正的无余涅槃，让众生从梦中醒来。你看大乘菩萨整天在那讲《金刚经》、讲《心经》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他直接把这个人从梦中唤醒，这也是无余一涅槃。余一是指的那个生死长梦里头的余一，哎，所以他也叫无余一涅槃。大乘有大乘的无余一涅槃，哎，然后这个无余一涅槃呢出来之后呢，还有无住涅槃，哎，这个就是自然顺理成章的事儿。所以佛在这儿用这一个词儿啊，就把大乘、小乘所有佛的这个度的方法都包含了。哎，你小乘就按你小乘的涅槃度，大乘就按大乘的涅槃度。所以呢，这一句话在大乘经里头实际上就指的是大乘的涅槃。哎，小乘人听了呢，也这个也可以这个学。哎，因为这个像这个我们刚才还说。佛法呀，没有任何禁忌，哎，你谁都可以听。我们说般若经是对谁说呀？对小乘说，还有一个很广大的，就是对外道说，就是没学过佛的人。哎，他这个人呢，他不求断烦恼，他求真理。你看现在世界上就，当然这样的人现在不多啊，现在人都求钱，没有人求真理，但是还是有。哎，你看在论坛上，在网上什么，到处能碰到。他这个人不在乎生活这个怎么样，他求真理。哎，这样的人，佛就可以跟他说，这世界啊，你这在梦中，这世界是不真实的。现在实际上不学佛的人，就是在世间理论物理界、哲学界什么各种界里头吧，有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个世界。不真实。你像拍《黑客帝国》的，拍《盗梦空间》的，呵呵，那类电影多了。什么叫蝴蝶效应？什么你到网上一搜一大堆。这些它表达的什么理念呢？就是说你面前是梦啊。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说你面前是梦，你是没有一点儿理由来反驳的。你是找不到一点点证据的，这在世界的这个理论物理界、哲学界，包括这个学术界是公认的。有人很可能有人不服，但是呢，这些懂的人知道你不服没用，为什么呀？你给我找出一个，你说这儿跟我昨天做的梦不一样的地方。咱们最简单一个想法就是，所有在梦中的人。不管你那个梦醒了之后，你想，哎，我怎么做这么个梦？这个离奇的不得了，根本不可能的事儿，就是那种非常离奇的梦。所有在梦中的时候，你想一下，你都是认为那是真实的。多离奇的梦，你在梦中的人都没怀疑过，是不是那样？你醒了之后，你一想，哎，这个梦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你在梦中，你 多奇怪的梦你都不认为奇怪，你都认为是真实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梦中的人呢，他永远认为他不是在梦中，是在真实当中的。所以说，你现在说，我现在就感觉我在真实，没有用。梦中的人就是这个感觉。我反正没做过那么复杂的梦，但是我醒两次的时候不少，就是做一个梦啊很难受，哎呀这是梦吧，快醒吧，哎真的就很快就醒了，哎呀高兴得不得了，说这闹了半天做一个梦啊可醒了，这么难受，刚舒服了没一会儿又醒了，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就是醒两回的梦。我那个有这个经验，就是你在那个第一次醒的时候啊，当然第一次没醒的时候，你当然当时也是觉得啊，这个是真实的。后来发现说这是梦吧，那个，因为这个做同一种梦啊，做的多了，慢慢有经验了，就这是梦吧？哎，一这么想呢，很快就醒了。哎呀，果然是梦。我说我老做这个梦，终于醒了。这个时候是醒了的感觉，当然认为那个时候是真实了。没想到哎，一会儿就真的醒了。所以你无从判断，就是说你现在有人告诉说现在是梦，你根本就没法反驳，你说你找什么理由反驳，没法反驳。所以《盗梦空间》呢，那个《黑客帝国》不用说了，《黑客帝国》那个导演那弟兄俩啊，他本身就研究佛教研究了很长时间，他那个本身基本上就是佛教的那个一个这个电影化。哎，你看就是机器人把人弄到梦中嘛，怕人醒来，然后这个就剩了一小撮人们那个没有被弄到梦里头，没被抓起来，他们呢就入这个梦，告诉梦里的人说你现在是梦，哎，你醒了就能把那个梦给破坏掉，那你要就是那样从梦中醒来，然后把这个机器人给打败嘛。那就是一个佛教的，就是佛入我们的梦，告诉我们是梦，你们赶紧醒，就是一个佛教的这个道理的一个翻版。盗梦空间也是，盗梦空间到最后，那个陀螺在桌上，他不是回了家了，拿那陀螺一转，他的设计是，陀螺如果倒了的话，就是真实，是吧？陀螺如果一直不倒，那就是梦。但是电影最后他转了之后呢？一直没倒，那电影结束了，别人就问说你这什么意思，导演说就是我们真的是无法判断面前是真的是现实还是真的是梦，真的是醒了，这是世界上大家公认的。而且这个铁的道理在这儿，你比如说你谁不服，你来反驳，你说我面前证明这是真实，你来证实，谁来证实证明谁来要证明这个题，证明谁就是一傻子，哎，没法证明。那个盗梦空间的主要情节就是因为这个嘛，就是他跟他老婆俩人争论，他说现在是现实了，他老婆是现在还是梦，还要再醒一回，就为争论这个嘛。他为什么呢？他没有任何理由说服他老婆，眼看着他老婆又自杀又想回梦，他就没有任何办法说服，拿不出证据来吗？所以说佛说我们现在是梦啊，很可能是真的，这就是我现在说的，不是佛学，是世间人的认识，就是你没法反驳的。哎，好，我们回答这个问题，这个用了一个小时，不到一个小时啊，大家觉得是不是比较清楚了？哎，大乘涅槃、小乘涅槃怎么个境界？是实际上等于把整个佛法，哎，有这个过了一遍。好，我们再来半个小时这个。
接着问一个，就是经常提到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说是无上正等正觉，那这个又跟那个这刚才讲的各种涅槃是什么关系？
就是那个初地菩萨不是从梦中醒来了吗？我们说他只是看的这个不够远，看的不够清楚，哎，还不够熟练吧？哎，他继续这个把种子里头，就是原来认为这个梦是真实的那些错误的记忆呢，他把它换成那个就是 正确的记忆，就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我应该这个照见五蕴皆空，把那些种子也，你那个种子清净种子越来越多，那个障碍就怎么样啊，越来越少。因为说那个世界是真实的，那个种子少，力量小了，你看的就怎么样啊，越来越远。到最后你把那个这个染物种子，就是原来颠倒的种子，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实有的种子，全部换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换成清净种子了，你就没有任何障碍了，你就是那神通最广大，你就看到了所有的世界，所有的世界什么呀，就是所有众生心都看到了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叫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说这是最高的智慧了，他看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存在，所有的信息，所有的心，实际上他看到所有众生的心呢，就是看到了世界上所有的信息。比如说爱迪生是怎么发明灯泡的，他第一次怎么产生了一个什么想法，后来用什么做试验，在记忆里头有没有啊？全在里头，清清楚楚的，每天他干什么，怎么想的，碰到谁。所以他看到所有众生心的时候，就是看到了所有众生的记忆。说那个电脑是谁头一个想起来的，哎，谁是怎么设计的，谁犯了什么错误，谁做出什么贡献，他们心里头记忆都清清楚楚的。所以他叫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没有任何障碍，他可以看到一切信息。这个人不会犯错误。我们为什么犯错误？因为有好多情况我们不了解，我们猜着去做，猜错了就做错了。你要是所有的信息你全知道，你怎么可能犯错误呢？什么都知道。所以佛教正遍知，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，哎，所以他就没有烦恼，没有错误的一个这个叫得达自在的境界。
那就是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是佛的境界，就是无住涅槃的。
跟无住涅槃是这样关系，就是我刚才为什么从初地菩萨说起呢？就是从初地菩萨梦就醒了，从初地菩萨就开始住的是什么呀？是无住涅槃。就是初地菩萨从来没有一秒钟像阿罗汉一样，我躲到一个地方，我入涅槃去了，世界上谁也找不着了。菩萨从一开始发大愿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他从来不住涅槃。所以他从梦中一醒来，他立刻看到众生梦，他立刻就回头怎么样啊？入众生的梦，开始度众生。哎，他不住涅槃，这个住无住就是指的他不住在一个地方。阿罗汉就是住在一个地方，哎，在那入定不敢动。我阿罗汉为什么非要住一个地方？他也像初地菩萨一样来入我们的梦度众生不好吗？注意，他也可以，他也有神通，他也可以入我们梦。他一入梦啊，他因为那个说这个世界是真实的那个记忆，全部是那个记忆，是吧？他一入梦啊，他没有那个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什么远离颠倒梦想，他没这些记忆。他一入梦成什么了？他认为是真实的了。这个阿罗汉那个，他因为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呢，他就可能受这个原来习气的影响，因为他那个没有烦恼，是把烦恼的现行没有了，但他种子没断。这个种子就叫习气。如果他老是，比如说这个人喜欢这个吃好东西，哎，他在这个僧团里头，由于佛的这个方法教育啊，哎，他把他压制住了，把这个毛病给现行给断掉了。如果他在入梦的时候，他这个习气一弄，看到好东西又想吃，又贪，哎，人家一阻止说这个是我的，不让你吃，又生烦恼，他会退阿罗汉的那个。他会退，所以他不能像佛菩萨一样叫无住涅槃，不住涅槃他度众生不行。哎，佛在世的时候有阿罗汉啊，就退好几次，哎，经济努力证阿罗汉了，结果呢出去一托钵，跟这个老百姓一打交道， 哎，习气又起来了，退了，退了回来赶紧再修行，又正了，又正了又退了，来回好好多次。有的那个后来有人想办法，就是他在正了果的时候，他让那个别人呢把他给杀死，后来佛制止了，说你这个办法不是办法，哎，不能解决问题。是这个因为什么？因为他那果不是真的，这个他不知道，哎，佛知道。所以他这个果呀不是真的果，不是彻底解决问题了，所以他不能无住，他只能哎入灭尽定，住在一个地方，八万大劫不动，哎，他有这个定力。那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到佛全是无住涅槃，永远不住涅槃。哎，他为什么呀？他从梦中醒来了，他再入梦他也知道那是梦，他不会那个受那个梦的那个迷惑啊，我知道这是梦，我还把里头当真，我还在里头贪嗔痴，哪有那么傻的人呢，是吧？所以他可以无住涅槃。这是佛菩萨从初地以上都是无住涅槃，哎，跟那个他的觉悟的关系。好，咱们就有问题后边还接着问啊，咱们现在开始这个往下来一点。咱们上节课学到这个地方啊，我看了看上节课都比较清楚，不用复习，我们来学新课。下边佛问了这么一个问题，说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在你的思想上你怎么看下边这个问题呢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如来得了一个无上正等正觉吗？如来有所说法耶？如来说了好多的法吗？看须菩提怎么回答呢？须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说意，如果像我理解的佛说的这个意思啊，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。如果只有鸠摩罗什法师这一个译本呢，我们就这个理解呀、啊、就不好确切。哎，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定法就被好多人误解，哎，就被好多人误解。他怎么误解呢？他说没有定法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确定的法。那他有不确定的法，哎，就是说佛法是不确定的，没有定法如来可说，就是这个法说了就定了就不变了，哎，没有这样的法。但是佛说无数法，哎，会变的，这都是误解，哎，这都是误解。这个误解其实如果要是我们再去看其他译本呢，就立刻就解决了，其他里头根本没有这俩字儿。其他里头这个一会儿我们对比其他的，我们先来讲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这个本子的这个他译没有问题，哎，就是我们这个误解那是我们的问题啊。我们先来解释这句话。须菩提说，这个我理解佛说的意思啊是这样，没有一个确定的什么法叫做无上，咱们为了这个讲的快啊，叫无上觉，哎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咱们就无上觉，你就知道它是最高的智慧，哎，咱没有比这个高了。为什么最高智慧啊？刚才也说了，因为佛是没有任何障碍，他看到了所有的信息。你说我比佛还有智慧，你再往哪儿智慧啊？你是不是啊？你还比佛多哪一块啊？你没法多了。他看到世界上所有众生心，他都看到了，你比他再多什么呀？哎，所以这个无上觉就是无上觉，哎，这个还是容易让人有那个误解啊。无有定法，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，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什么法是如来可以说的。他表达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来没有说法，哎，就是说如来没有说法，也如来也没有正果，没有可说的法，没有可证的果。说这不对吧？我们一般的第一个问题是说， 如来是证无上觉了，如来这不是说了这么多法，为什么须菩提说佛的意思说没有呢？是这个意思。现在佛这个现在讲的是般若经，般若经是干什么的呢？般若经就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面前的法是真还是假，是有还是无，就回答这个问题。注意，是我们面前的法，就是我们凡夫看见的、听见的、想到的，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是真是假，它不涉及真实境界。就是说，如果我把凡夫这个梦醒了，那真实是什么呀？那是到三识说法，说三界唯有心，那个真实境界是到三识说法，就讲唯识的时候才说的。般若经现在只解决什么呀？我们看到的法是有还是没有，只解决这个观念，大家一定要清楚。哎，我再为了坚定大家这个印象，我再多说一句，说那为什么非要说般若经呢？直接给众生直接讲唯识不就完了吗？说世界上唯有能做梦的心，梦里的都没有，这不一下都说完了就好了吗？就是我说的那个，这个般若经是对谁说的呀？是对刚小乘啊，回小向大，还有没有学过佛法的外道，哎，对这些人说的。这些人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从无始以来，他就认为我们面前是真实的，这是共同的。这个时候佛的主要任务就告诉他说，你面前这个不是真实的，面前这是一个梦，根本就没有，是解决这个问题。在他没有相信佛说的是真话之前呢，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重点。这个时候他相信面前是真实的时候，他绝对不会去问那个问题，说你除了，如果这个是假的，除了这个是，那还有什么真实，他绝对不会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实，就是我面前这个世界是真实的。所以你给他讲唯识扰乱他，哎，这个时候佛的任务就是什么呀？一点什么有都不敢讲，哎，你还敢讲有什么？就是跟他说你看到的全都没有，这他很难接受。这个要不知道要讲多少节啊！你看佛是打比方举例子，是这个反复的说般若经，你看我说了600卷大般若，就是在那重复心经，告诉你五蕴没有，色没有，要熏习多少遍，最后说的他呀才可能，哎，说不定佛说的是真的啊，真的这个面前真的是梦啊，这个时候他才会问什么呀？如果这个是真的是梦的话，那我梦醒了能看见什么呀？这个时候佛再跟他说，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，这个时候他才不会弄混。你现在他连这个是真实还没有那个动摇，不相信说这个是假的，你再跟他说世界上有一他起，每个众生心有，好，他就把这个里头很多东西就当成你那个一他起，当成众生心了。他说你看我现在，你不是说心有吗？我现在说的就是我的心，哎，我这个就是实有啊，不空了，五蕴没法空了。所以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呢，叫只破不立，不能讲什么有，就光破破破破，最后一直破到他无理可讲，无处可逃，最后觉得是我这想说这个有，这真是找不到理由，哎，这个时候他才会动摇，才会怀疑啊，可能佛说的呀真的是梦，这个很难相信。哎，你记住这个了，就是说佛现在只破不立，哎，因为他这个就是太难破这个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记住啊，般若经是只破不立，而且破的什么呀？都是我们凡夫知道的法。你记住这句话就好理解了。般若经不讲真实，只讲我们凡夫知道的法，在我们梦中的法里头，在我们凡夫说的法里头，佛说的法都是用我们凡夫的语言 假安利的，不是佛真正正道的那个法。佛真正正道的那个法，就是三界唯有心那个境界，他怎么样啊？说不出来。佛究竟正道那个说众生心什么样啊？他告诉不了我们。说他怎么会告诉不了我们呢？你比如说，你去参观一个这个山洞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龙岩洞啊，什么里头五颜六色的。现在就有一个人用手机问你说，你在洞里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呀？当然这还都是我们见过的哈，你就很难给他描述清楚，你就在里头描述，不限你时间，你就描述，外边拿100个人听，最后你描述完了，然后那个这100个人都把你描述的那个就是用他的话再来这个表述出来，你上来听一听，你看看你们差多少。他不可能这个就是说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洞里的情况啊，不可能用语言完全描述清楚，是不是啊？你就光说那个洞的形状吧，你说那个洞是什么形状？它既不是圆形，也不是长方形，也不是正方形，它是无规则形。无规则形你也得说呀，你说它是什么形状？你说先往这儿走1毫米，然后往左转多少？你那才说了一条线是吧？你就光说这个洞的形状，你说你能不能说清楚吧？这还是我们凡夫所知法。所以说人们见的这个境界，实证的境界啊，是没法说出来的。你就每次你就想这个，就是你进一个溶洞，你向外边的人说这个洞的形状，你谁能说出来？或者说再简单一点，你就在洞里随便捡一小块那个钟乳石啊，捡一小块，你就给外边说这一小块的形状，你给描述描述吧，你没法描述，你没法精确是吧？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形状，你怎么描述？你一看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你用语言说完了，这就叫不可说。更何况佛从梦中醒来之后证的那个境界，是我们凡夫根本就无法想象，佛教不可思议，你不可想不可说。哎，所以呢，佛现在给我们说的法是怎么说的呢？就是那个东西不可说，它是用什么呢？用我们凡夫见过的东西来说的。就是我们凡夫见过几种颜色呀？三原色是吧？它只能用这三种颜色给说他那个世界，实际上他那个世界根本没有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是我们凡夫的东西，他那个世界根本没有颜色，他那个世界根本没有声音，就是没有我们凡夫听到的这个声音。你说他怎么跟你说？所以说佛现在给我们用凡夫的色声香味触说的这个法，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是他实证的那个法，他是给我们用我们见过的东西呢，给我们这个相似的来这个就是建立一个假说吧，哎，编一个故事，就好像我们给幼儿园小朋友讲故事一样，为了教给他人生的能力，我们给他编了很多故事，这个故事绝对不是这个以后真实的世界，那故事编的都很简单，人的名字也很简单，故事情节也很简单，只是为了相似的告诉他一个什么呀，那个我们将来想让他知道的那个道理。现在就有点明白，说佛对我们说过佛法没有，注意这个佛法是指真实的佛法，就是佛真实见到的佛法，佛真实证到的佛法，佛给我们说过真正的佛法没有？他没法说。所以如来有所说法没有？没有，这个法是指的真实法，就是佛实证的法，佛一点都没说。为什么？他说不了。那说他给我们说的是什么呢？是用我们的颜色，用我们的声音 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这个语言给我们编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假的，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它能让你从这个梦中醒来，它能把这个梦破坏掉，就这么个目的。佛说的这个法是用你的色声香味触把你这个色声香味触的梦怎么样，它给你推翻，它说不出它的真实境界来。所以这个地方须菩提就理解对了，他说呀，如来啊没说法，他这个法是指的佛实证的真正的佛法，如来没说，因为他没法说。那如来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假安利的凡夫境，用凡夫境界里的声音语言假安利的一个编的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假的，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作用，因为佛有智慧啊，你听别的故事越听这个梦越不行，是不是啊？你听了佛说的这个故事，他就到最后你发现梦没了，哎，从梦中醒来了，你成佛了。他就编了这么个故事，编了一个破坏梦的故事，目的不是告诉我们佛证的境界是什么。注意啊，佛现在说的法目的不是说告诉你我证的佛法是什么，不是那个目的，目的是告诉你你现在这个法是假的，你这个法要破坏掉。假法对假法叫以楔除楔，我们学舍大乘论用一个木头把另一个木头给楔出去，哎，俩东西都是假的，哎，以妄除妄，以假除假，以梦醒梦。所以呢它不是佛法，它是凡夫的这个梦境。这是先说如来有所说法没有啊，他没有说出他的真正的法来，他也不给自己安排这任务，他多智慧啊，他说我要告诉你们我那个就是实证的是什么，他做不到，哎，或者说不是他做不到，是我们听不到，是吧？他如果要是想让你那个看他的境界，怎么说呢，他把你带到他的境界，你看吧哈，你带到那儿，他的境界在哪儿？就在我们面前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众生心就在我们面前嘛，所有众生心都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说了所有众生心都一般大，哎，我们的记忆都一样多，都是宇宙这么大，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在这一点上有所有众生心，包括佛菩萨心，你看吧，你看不见。所以佛没法对我们说他的真正的佛法，所以他只能呢给我们编故事，哎，编一个让你梦破坏掉你梦的故事，能把你梦破坏掉的故事，这不是佛法，哎，这是破坏你的梦的一个方便说法。所以如来有所说法没有？没有说法，哎，那个就好理解了。说如来得了一个无上正等正觉吗？注意啊，我们一想就想到那个真的去了，你甭想那个，你脑袋里头想到的只能是假的，你听到的时候只能听到这个声音是吧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说什么意思啊，你也只能用这个你的凡夫的语言说我理解这个就是啊，那最高的智慧什么，你说的这些全是我们凡夫梦中的东西，不是佛得的那个东西，哎，佛，所以我们凡夫理解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佛绝对不会得这么一个东西，得这个东西他就入梦了是吧，哎，所以说佛得没得我们梦中想象的这种果呢？没有，佛不要这个梦中的东西，哎，佛是真正从梦中醒来得的，那是真的阿耨多，那个真的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我们凡夫想象都想象不到。所以你在这儿这个就是说 我知道佛得了一个真正的，那也是你的那个，就是叫什么想的那个假的，你因为你没法想象真的，所以好像挺费劲儿，但是呢，这个意思我想大概能说明白了。好，我们把这句话其他法师译的呢再对照一下，我们就更好理解这句话了。现在须菩提在这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说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叫做无上正等正觉，指的是什么呀？我们凡夫的梦里头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就是佛的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没有问题吧？哈，哎，所以你说佛证了一个无上正等正觉，那都是我们想象的，佛不证那个东西，哎，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，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什么法说如这就是如来说的法。我们梦里头就没有如来说的真正的佛法，哎，这都是给我们假安利的编的故事。它的作用也不是说告诉你说佛证的法是什么，它也不是告诉你佛证的真正的法是什么，告诉不了。它的目的是让我们是反着来的，是破坏我们的梦。你的梦一破坏掉，自然你就见了佛证的法了。哎，那个是不用修的，就是见真是不用修的，是自然得的。我们现在要修的是什么呀？是除妄，哎，是醒梦，是破坏。你把梦破坏掉，叫除旧见新，哎，你把旧的除了，新的自然面。你说众生心在哪？就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就是被这个五蕴，被色声香味触给挡住了。你把这色声香味触这梦不让它一升起，那自然你所有众生心都在你面前了。我们来这个对照啊，这个前几天啊，我们一个南方的师兄给我发了一个文件，是一个法师啊，他把《金刚经》七个本子一句话跟一句话对起来，而且还有范文，等于八个本子。上边是梵文，然后第一个是鸠摩罗什法师，他按那个顺序，然后是菩提留支法师。注意啊，菩提留支法师在大正藏里头收了两个本子，第二个本子呢不是菩提留支法师译的，是第三个人真谛译的，后那个古人给搞错了，当成那个菩提留支法师的第二个本子了。实际上菩提留支法师的第二个本子丢失了，没传下来，哎，人们没搞清，所以呢他是七个本子，我们还是采取六个，我给你们的就是六个，就是把那个菩提留支的第二个本子去掉，他跟那个真谛法师译的呀字儿完全一样。回头这个文件我会发给大家，你对比一下，就是第一个是鸠摩罗什法师，第二个是菩提留支法师，第三个是菩提留支法师，第四个是真谛法师，结果那个三跟四怎么样啊？完全一样，一句一句全是一样，你说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所以就把那个第三个去掉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一提升，第三个是真谛法师，第四个是极多法师，就是那个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译的那个，然后是玄奘法师、义净法师，前四个是印度的和尚，后两个是中国的和尚，哎，一共六个本子。这个因为我们呢那个不懂梵文，所以把梵文也去掉，这样我们六个版本对照，哎就行了。回头呢我把那个本子发那个放到网上，大家可以对一对看一看啊，很帮助理解。你看啊，他这个前边这个标号是这个意思，那个梁武帝的儿子昭明太子，他呢他一看那个金刚经没分段，他给分了32份32段，然后每段起了一个名字，哎，帮助大家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是理解吧。我们读经的时候呢，诵金刚经的时候呢，这个多少多少份这个题目呢就也可以不诵，因为它不是佛说，它是昭明太子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分的段，所以你诵金刚经就光诵佛说就行，这个他这个帮助我们这个就是也方便一些。现在这个法师呢就用他这个份，就是一共分32段，然后呢七二就是 第七份的第二句，哎，你知道他这个意思就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留知啊，就是菩提留知法是怎么译的啊。须菩提言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无有啊，是跟那个谁鸠摩罗什法师一样，我上节课也介绍了，因为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特别大啊，到他那儿一下译的又好，这个译的又多，弟子又多，一下这个大乘介绍到中国来了，威望特别大，所以菩提留知法师在100年之后来了中国呀，他一看大家读的这么这个这么流行鸠摩罗什的本子哈，所以他就基本上就是能按照那个罗什法师的，他就按照罗什法师，他就跟着走了，所以他的这个跟罗什法师非常相像。然后看这个哦，极多，我这丢掉那个谁真谛的了，嗯，回头你们看的时候你们可以加上啊，不用搞那么多，对几个本子我们就可以对出这个意思来。极多法师，这个极多法师呢，你看的他我说了他是什么汉语不好，所以他怎么译啊，这个梵文词什么意思下边一写，这个梵文词什么意思一写，那个顺序都不变，我们说了梵文的动词经常在后边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译啊。如我世尊，世尊说意解我，哎，这个你倒过来读就行了，我解意什么意呢，世尊说的意，世尊，哎，如果就像我理解的佛的意思，无有一法若如来无上正遍之正觉，无有一法若如来说，哎，你看他没有那个定法，就是说就无有一法，哎，没有一个法是佛证的那个果，没有一个法是如来说出来的。注意怎么理解，就是我们说的般若经只说梦中法，不说真实法，也就是说这个话你不好理解，你就加上这个说，梦里头没有一个法是如来所证的无上正等正觉，这好理解了吧，梦里头没有一个法是如来说的他的境界，他的真实境界，哎，你这就好了一些了。再看玄奘法师译的说，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无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，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无有少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点点法，一丁点法。没有一丁点法是如来，如来应正等觉就是如来的这个三个佛号，就代表如来，是如来正得的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我们梦中没有一点点法是如来正的那个东西，亦无有少法，也没有一点点法是如来所说，你看他没有那个定法，那就是这个定法呢，那就是那个谁僧，这个比寿是僧什么，反正就是他们理解了之后，他觉得这样更好的表达那个鸠摩罗什讲的那个意思。哎，咱们再看一个，最后是意境。妙声言，就是那个须菩提，这是意音，那个谁玄奘呢就意善现，善现是意义，善现是为什么叫善现呢，善就是很好的，现就是显现，是什么呢，这个须菩提生的时候啊好多瑞相，哎，所以呢这个他父亲一看叫善现。然后那个意境呢意叫妙声，声也是显现，妙也是善也是美，哎，妙声，这就是须菩提。如我解佛所说意，如来于无上菩提实无所证，亦无所说，哎，很精炼，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般若经只讲假法，只讲妄法，只讲梦中法，不讲真实法，所以你要把它理解成真实法你就错了。你如果说如来于无上觉实无所证是真实法，那就是如来真实什么也没证，你就理解错了。般若经只说梦中法，只说我们凡夫所知法，所以你就怎么理解啊， 如来与无上正等菩提呢，在你梦中的这个法呢是实无所证，在你梦中的法呢是实无所说，就是如来在梦中说的法没有一点点是他实证到的真实境界。佛给我们在这个梦中安立的这个佛法呀，没有一点点是佛证的果，没有一点点是他的真实境界。哎，这样理解就好理解了。好，休息半小时。